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重生所带出来的悔改，是我们从神那里支取圣洁生命的能力。重生所带出来的悔改，是从主那里支取由十字架宝血那里所来的圣洁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借着悔改我们支取圣洁生命的能力，来到主耶稣基督宝血那里。圣诗说，由于这个宝血活泉，在那里我们可以洗净自己，可以得到圣洁，这是在恩典之下。下边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是保罗用这段话再一次强调他一开始提出的那个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不能够在罪中活着，他再一次来强调，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他说了两种状况，从前你们是顺从罪做了罪的奴仆，如今你们是顺服神做了义的奴仆。所以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奴仆。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奴仆，但是呢，主人已经不同了。以前我们的主人是罪，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的主人是义，是义的奴仆。我们常常讲一个字眼，叫做自由。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自由这个字眼很宝贵。主耶稣基督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基督是自由的源头，是自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就是自由。那时候年轻，这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喜欢自由。所以有一次，这个已经是1981年，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大学里面，我们这个去闹学潮，上街游行，这个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自由万岁。那个时候我喊的那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自由万岁，因为喜欢自由。这个因为我喊口号的声音很大，您看我讲道的时候没有麦克风也能够讲的声音很大，喊口号的时候那会儿年轻嘛，声音更大，喊得好远都能听见。人说那个喊口号声音最大的就是学生领袖，实际上我不是，因为我的嗓门太大，所以被他们误会了，当作学生领袖给我抓起来了。抓起来后来把我从学校里边开除了，开除了之后，而且呢还坐了一段时间监牢。这个要自由，当然一坐监牢就不自由了。放出来之后，感觉到还是不自由，还是不自由。有一天晚上啊，我记得那时候已经20多年，这个坐在一个小镇上，河南的一个小镇，我那时候在那个地方生活，坐在一个3楼的那个平台上，晚上啊，那个满天都是星星。我就坐在那里，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不是这个自由这个字眼，以前以为那么美，但是现在什么叫自由？搞不清楚什么叫自由。以前没有自由，要自由，结果给弄进去了，不自由。放出来以后还感觉不到什么叫自由。那么什么叫自由？无论如何也找不着答案，找不着答案。后来当我认罪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认罪悔改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才真发现了自由是什么。原来自由是主耶稣基督， 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从罪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把我从死亡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把我从律法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把他那个自由的生命赏赐给我。哇，这个叫自由。我说主啊，这个自由那么奇妙，以前我如何能够认识。所以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六章第十八节里边，那个就是自由的定义。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就是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成圣的路上伴随着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那个自由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是自由的，在捆锁之中你还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很奇妙，非常奇妙。所以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他在这里也说，自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义，也就是脱离罪，到成圣，到永生，脱离死亡，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自由在伴随着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你看我们的基督徒的成圣之路，靠着十字架，靠着那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来自父神的信心，我们的成圣之路是很美的一条路啊。虽然路好像是又艰难，又行走起来很艰难，但是多么美呀，多么美呀，很美。保罗下面说，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现今看为羞耻的事，以前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罪恶过犯中，这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我们如今都看为羞耻。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所做的东西都是羞耻的，都是可羞耻的。所以我常常对我的那些朋友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以前我做的东西都是羞耻的，都是羞耻的。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再一次讲到罪，讲到罪的结局就是死，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把这个罪啊当做一个在我们里边，在那个旧生命里边打工的一个打工仔。因为他是要拿工价的，你知道去打工啊，一个小时多少钱，是要拿工价的，拿工资的。这个罪在人的生命里边做工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平时他只拿小费。这个什么叫小费？如果你偷盗，你就整天在偷盗的阴影里边，老怕别人被抓住，你的心神不宁，那就是罪从你的生命里拿的小费。你如果生活在不道德的那种状况中，淫乱中，你的家庭就会受到破坏，你自己就会常常的被良心责备，就是罪在你生命里拿的那个小费。但是他到算总账的时候，他要的那个工价是什么？就是死，要你的命。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唯有那无限的能够超越罪的结局的属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走成圣之路的基督徒要持定永生，持定永生，持定永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刚才已经讲了成圣之路上的几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些情况。穿上主的义袍，穿上主的义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罪上死，在罪上死，持定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全心，让我们的全人 都吃尽那位复活的主，叫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彰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彰显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一举一动上。然后我们常常要因着这样的圣洁生命的能力，圣洁生命的能力，圣洁生命能力的保守，不再掉进奴仆的恶中，对罪保持一种敏感，对罪保持一种敏感。当你具有对十字架的敏感的时候，你对罪一定非常的敏感，对罪非常的敏感。不要弄了半天，活在罪中，活了老长时间了，还不认为这是罪，不认为是罪。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到那边去，去看望她的舅舅，他是已经信主的人，他的舅舅就说，他说我的这个外甥女心里边有很多的挣扎，很多挣扎，你去跟他谈一谈，我去跟他谈一谈。他舅舅说他有挣扎，因为那只是挣扎。为什么挣扎？他已经结了婚了，但是还有一个和他这个保持那叫什么关系啊？保持不正常关系的人吧，不正当关系。我相信已经结婚的人在和另外一个男性保持关系，那是不正常的，已经不是挣扎了，完全是生活的最终，完全生活的最终。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样的生活是罪的生活，是罪，是得罪主的事情。他在我面前说什么？他说我相信我对那个人的那个纯真的爱情是神可以理解的。我说神当然可以理解，我说神当然可以理解，他怎么不能理解？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继续在罪中生活，神的惩罚也会临到。对于十字架的恩典不敏锐，所以对罪中生活的这个罪也不敏感，活在罪中还以为这个东西好像神他是可以理解的，神可以包容的。所以要对罪保持一种非常非常的敏感。然后就是知道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有真正的自由，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义才是我们的主人，主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有真自由。这个成圣之路你走起来，那就美好了，那就美好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肉体成全，不是靠着圣灵入门，然后我们靠肉体成全，不是，我们靠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让圣灵掌管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着我们的前人，掌管着我们的肢体，掌管着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天比一天做更深更美更大的工作。这就是成圣之路，很美的。还有好多，我想十字架与成圣的关系，因信成圣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边呢，我想用两节经文跟弟兄们分享一下，十字架能力是需要操练的。我们说十字架是一种能力，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支取十字架的能力，但是呢，那是需要操练的。你看这个奥运会，中国好像在举重拿了金牌，对不对？有拿金牌的吧？那个举重运动员呢？那个举重运动员单单是了解这个举重的这些道理，那是不行的。他要去练习，他要去操练，他要常常的去举，然后使他的这个四肢都有力量，才可以拿到冠军，才可以拿到冠军。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我们因信成圣的基础，我们知道十字架在我们走成圣之路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能力，带来自由。但是这些道理需要我们把它活出来。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一个讲的道理，当然要讲要传扬，但是十字架的道理更是一个要活的道理。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常常就说，主啊， 我真是愿意这一生余下的一生，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半生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了。信主之后被主得着，被主呼召，被主得着，我愿主能让我余下的光阴不穿别的，只穿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谢谢谢谢谢谢，只穿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呢，我在主面前也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把我所传的这个道理也能活出来，求主你帮助我，让我所传的这个道理在我的生命里边变成一个活的道理，求主帮助我，叫人看见一个传十字架道理的人就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为主而活的人。这是我的祷告，当然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求主帮助我。所以十字架的能力是需要操练的，是需要操练的。在犹大书里边有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从哪几个方面来操练十字架的能力。犹大书第20节21节，我们可以看看这两节经文，很宝贵的两节经文。犹大书20节21节，犹大书20节21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犹大书20节21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世。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操练十字架能力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这两节经文里边出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出现了圣灵，出现了神的爱，所以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两节经文里出来了，在我们操练十字架生命能力的这个事情上，三位一体的真神帮助我们。三个方面，2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顺便讲一下，犹大书也是一篇很奇妙的书，很短，在圣经里边我想差不多也是不是最短的，也是很短的书，只有一章。这本书放在启示录前边，那不是偶然的。犹大书放在启示录前边，那简直就像一个警钟一样，一翻开犹大书，你就好像听到这个末世的钟声在响。这里边有好多叫我们警醒的，引导我们警醒的东西，引导我们警醒的教训。所以前面第三节那里说到，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今天生活在这个弯曲被谬时代的圣徒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除非你真正认识了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全备福音真理，你就没有办法来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争辩什么呢？争辩来争辩去，原来你会发现那个错谬的教训是对的，那就完了。所以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一次交付正圣徒的真道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竭力为他来争辩。下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操练十字架能力的第一个方面，在神的话语上下大功夫，下大功夫。有一次我看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个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个读一遍圣经又一遍圣经，读一遍圣经又一遍圣经，读一遍又一遍，很短的时间里边就读了20遍30遍。这种渴慕主话语的心智非常宝贵，非常宝贵。 但是那些传异端的人圣经也不是不熟啊。那些传东方闪电的人，你说他的圣经不熟吗？那些呼喊派们，那些极端灵恩派们，他们的圣经不熟吗？他们的圣经从字句上讲也是很熟，但是他们却存着不信的恶心来扭曲真道。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来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自己，渴慕神的话，这是好的。要把神话语，要把神道理的那个完整的规模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只有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了完备的了解，完整的了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才能够把那个道理活出来，变成我们生命的实际。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圣灵里祷告，这又是操练十字架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圣灵里祷告，千万记住，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在圣灵里祷告。有很多人的祷告是在圣灵外边祷告，在圣灵外边祷告当然就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但是在圣灵里的祷告有些什么特点呢？有很多特点，但是让我只是简单的讲其中的三个方面。在圣灵里的祷告，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不单单是向神要什么要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让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会加给我们。所以在圣灵里的祷告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祷告是献祭。弟兄姊妹，是献祭啊，是一个献祭的祷告。所以诗篇141篇诗人在那里说，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献祭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让我们看见，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真正在圣灵里边所有的祷告是献祭的祷告。在那里说到，看这个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宝座中心站立的像是被杀的羔羊，看见有四活物24位长老匍匐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献祭的祷告。每一次祷告，弟兄姊妹，我为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的祷告很受感动。我觉得这是献祭的祷告，我们是在献祭。旧约里边的那个以色列百姓是拿这个羊啊牛啊放在坛上献祭，我们如今是匍匐在神的宝座前，用我们用从心灵诚实里发出的祷告向神献祭。这是在圣灵里祷告的特点。在同样是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另有一位天使，八章三节，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姊妹注意，有很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献在神宝座前的金坛。你看见没有？众圣徒的祈祷要献在宝座前的金坛。如果你不是在圣灵里祷告，你在那里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虽然好像这个人也祷告了很多，但是呢，没有多少能够拿到神宝座前的金坛献给那位在宝座上的父和我们的主。所以这样的祷告，你看一看，每一次祷告情形不一样，每一次献祭都是我们那个生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推动。每一次祷告都是和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有那么深的那个灵里的那个交通。每一次祷告都把你的软弱 给你挪到一边，然后叫主的刚强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居首位。这种祷告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样的祷告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的，很奇妙。操练十字架的能力，这样的祷告是不了离不了的。在圣灵里的祷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主同工。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自己孤孤单单的在这里，好像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一群夫妇在这里祷告，不是，与主同工，与主同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软弱，但是有圣灵帮助。我们不会祷告，那个意思是我们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不知道祷告什么。那个地方包括的意思很多，很奇妙的。我们确实有时候我们好像是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灵里边对主的那个爱，对主的那个渴慕，我们用语言表达不出来了，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的叹息还都是说出来的。有时候我们祷告，哦主啊，哦主啊，叹息，但是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有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来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因为监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神的灵按着父的心意为他的众儿女来祈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在与主的灵同工，这样的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的祷告，圣灵里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我们十字架的能力慢慢的就操练出来了。祷告的第三个方面，祷告不是我们在这里说说而已，祷告是征战。祷告是一种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第六章那里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与那个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与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让我们穿上这个头盔，拿着盾牌，护心镜，穿上这个鞋子，拿着圣灵的宝剑，所有这些好像都穿戴整齐了。但是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如若没有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的祈求，尽管我们好像披戴整齐了，我们可能还会打败仗。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和在圣灵里祷告，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两个翅膀，两个翅膀，只有一个翅膀你飞不起来的，两个翅膀我们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这是祷告的三个方面，在圣灵里祷告。那个保罗在那里说靠着圣灵祷告，实际上也是在说，那是同样一个字，和这个在圣灵里祷告是同样一个字，就是在圣灵里祷告，随时多方在圣灵里祷告。然后这里边，这是第二点操练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什么叫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有时候很多人对这样对这些经文有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种基督徒消极的生活状态。这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嘛，好像神的爱就像一床棉被一样，我们盖着棉被往里一钻就睡觉了。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基督徒属灵操练，非常积极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十五章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从父的命令就常在他的爱。原来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主对我们的要求是遵行他的命令。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样的命令和呼召面前，我们要去遵从，我们要去遵从。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去遵从。主说，你要在一举一动上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要去遵行。遵行主的命令，就是保守自己藏在他的爱中。所以你看，从这里边，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看到基督徒生活的三个方，这个操练我们属灵生命十字架能力的三个方面，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神的话语，没有至圣的真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空的。所以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以前二十多年好像是在发展，似乎有些地方也有复兴，但是好多复兴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假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一看到那个复兴的内幕，才发现并没有在神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虽然好像是人数拢在一起了，拢在一起了，但是那个至圣的真道没有在他的根基上，以至于教会出现这种乱子那种乱子，这种异端那种异端，软弱的跌倒的。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这是根基。在圣灵里祷告，不是在自己的主观感觉中祷告。你看看很多的人是在自己的主观感觉里祷告，只不过他的祷告只是一种自己主观情绪的一种宣泄，一种发泄，在那里热闹，在那里摇，在那里晃，在那里倒，在那里吐吐沫，那都不是在圣灵里祷告。不是在自己的主观感觉中的祷告，永远不能达到神的宝座，只能够使这个人更加的软弱，软弱。所以中国教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期里边，让我们能够持定那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真理，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生命建造的这至圣的真道。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咱们说到主没有把一些外在的环境、逼迫的环境、限制的环境给我们拿去，但是主并没有离开他自己的教会。主没有按着我们所想的去给我们设计一条舒服的路，但是主在我们走十字架这条路的时候，他的能力，主自己与我们同在。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烈火的腰中有神子和他同在一样。所以主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但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一点也不敢放松，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虽然这个环境不好，但是呢，一旦我们就是这样按着父的心意，按着圣灵的引导，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的时候，有一天主看我们的生命已经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了，他的教会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可以把任何的环境摆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们都不至于被这些环境所动摇，不至于被这些环境所动摇。但是现在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一旦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环境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在各种环境中为主十字架的真道做荣美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主的名才真是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买赎回来的这一群属他的儿女，才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